感恩再一次来到大家中间，我也代表奥神向大家问安。那我今天呢，就是在开始之前，希望呢，就是先跟大家来看一个图哈。我们看 PPT 的第二章。好 ，OK， 这里呢有一个 scale 哈，就是有一个从零到十啊。那我们先衡量一下自己哈。你觉得你目前对神的话的渴慕，如果从零到十，你觉得自己会给自己打多少分呢？我们不用告诉别人，好，我们自己内心知道就可以了。那如果哈，你要向神祈求，你希望你对神的话的渴慕从零到十，你想要祈求是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愿意渴慕你的话。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我们觉得很困难，但是圣灵啊，求你今天感动我们的心，透过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爱慕你话语的事情上都有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神的话是重要的，我们也愿意更多的认识圣经，只是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有时候我们觉得读不明白，或是即便我们心灵愿意啊，但是肉体就很容易软弱。每一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都立志要好好读圣经啊，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啊，结果呢就有不少倒闭在旷野的。在这些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作为一个教会，一个群体，我们一起的彼此来鼓励，我们一起的来成长。所以呢，今天我选了一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神的子民一起来读神的话的这样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学习神的话的，来帮助我们反思今天在我们这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学习圣言上面来进步。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是在尼希米记。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呢，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其实是被视为一卷书，在当中呢记载了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总共有三次的回归耶路撒冷，他们重建他们的信仰生活的经过。以斯拉记的一到六章呢记载了第一次回归的群体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重建了圣殿，而以斯拉记七到十章呢就记载以斯拉带领百姓重建圣洁的生活，而尼希米记的一到七章呢就记载尼希米他带领百姓重建城墙。于是到了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呢，城墙就完工了。所以三次的回归，三件大事都完成了。按道理来说呢，就应该是好好庆祝的时候了。就好像如果一个教会要建堂啊，终于完工了，那我们一定就是有个感恩的崇拜啊，我们一起来庆祝。不过呢，在尼希米记里面，这个庆祝呢要到了十二章二十七到四十三节才出现，而尼希米记第八章在这卷书里面一个情节上的高潮 却是记载了以色列人怎么样聚在一起，他们一起来读神的律法书。回归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种种的困难，终于稳定下来了。而作为新的生活的开始，他们不是做别的事情，而是来到神的话语前面，一起来学习。我们刚才读的八章一到三节是一个概述，告诉我们当时发生的事情，而四到十二节呢，就补充了其中的细节。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神话语的三个方面的态度，值得我们来学习反思。那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八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那时众百姓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广场，请以斯拉文士将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以斯拉祭司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会众面前。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的时间是七月份。七月其实是以色列的年历的新年，所以他们在七月初一，就是好像我们大年初一一样，这个重要的日子，他们第一件事不是去拜年，不是吃大餐，他们是聚在一起来听神的话。而且经文很清楚地描述，当时是百姓们主动去找以斯拉的，请他把律法书带来，不是以斯拉去叫人来听，而是大家去请以斯拉来，要听神的话。而且经文清楚的描述，不是一两个特别热心哦、特别属灵的以色列人这样做，而是众百姓如同一人，一起来请以斯拉讲解神的话。这一种渴慕神话语的心，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哦。在我们现代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群体一起来认识神的话的机会。除了崇拜的讲道，我们还有主日学，还有小组的查经。我们其实非常的幸福，有很多美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有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渴慕吗？可能崇拜还好一点，传道不用每个人每周六打电话来邀请你明天要来哦，这样。但是呢，有时候，可能主日学啦、小组查经啦，一些我们觉得好像有选择性的一些的教会活动，可能就会出现跟圣经的描述不一样的情况。可能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牧者或是领袖啊来邀请我们，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我们啊，好像不好意思推了哈，所以才来参加。而有时候呢，我们又觉得好像习以为常啊，我们觉得啊这些活动哦，我需要有别人的鼓励啊，我才想要去。当然，如果我们是初信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明白或是没有体会过认识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我们需要别人多一点的鼓励，很正常。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们明白这一个道理了，而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如果在这一个教会里面，不是牧者，不是领袖来邀请大家来学习神的话，而是大家如同一人的来找 我们的传道人来找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很想要读神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开课，我们很想要认识神的话语的意思，我们主动的来认识圣言，我相信这一个教会一定会有非常美好的属灵的氛围。有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是不想要读神的话，但是我们对于近身的认识神的话有很多的误区啊。PPT 回到前面一张，不好意思。有时候哈，我们觉得可能还要再前一张啊，在前面还没有讲到哪里。好 ，OK。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哈，我记性不好。我读了也不记得啦，又或是我们觉得，我信主已经很长时间了嘛，好像都有听过了哈。那但是呢，尼希米记第八章的以色列人却不是这样。第二节讲的是当时聚集了什么人呢？是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第三节又再强调。是男女和能够明白的人。在当时男性主导的社会，竟然以色列人里面所有的女人都来听了，可见认识神的话是每一个神的子民都应该做的事情。而经文也没有说认识律法有年龄限制哦，没有说过了几岁就不用来了，当然也没有定下最低年龄。经文说的是，只要听了能明白的人都来了。学者一般相信，这里就包括了小孩子，只要他是属于听了能明白的，他就可以参与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问谁需要来认识神的话呢？谁应该来参加小组的查经或是我们的主日学呢？那无论性别，无论年龄，只要你是属于听了能明白的，那我们就应该是其中的一份子了。所以以后如果还需要来鼓励大家哈，我们的领袖们、主日学的老师们、查经组长们啊，你去邀请人来参加啊，你不需要讲别的，你就问他，你听了能明白吗？就应该要参加了。以色列人对神话语的渴慕，不但是他们全体的主动的来听，更在于他们面对圣言宣讲的态度。八章第三节说，在水门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他们都在男女和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律法书，而众百姓侧耳而听。侧耳而听呢，表达的是非常专注、用心去听的态度。而且他们不是半小时一个小时的专注，而是从清早到中午超过五个小时一直用心的听。我们常常说现代人的专注力越来越短了，某个程度的确是事实哈。我们现在越来越流行一些短影片啊，太长的没有人喜欢看，所以我们讲到主日学时间也不能太长哈，大家放心哈，我一直都是很短的哈，所以我一定会准时下去的。但是即便哈，在神学院上课哈，我们也就只不过是三个小时。以色列人从清早到中午，一直专注的来听神的话。当然我们不是说形式主义哈，他们五个小时我们也要搞五个小时，但是确实我们愿意花多少的时间，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是否专心， 的确反映了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那我们自己又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就会好像现在大家这样子，很专注的侧耳而听，求主帮助我们。而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二方面呈现出神子民对神话语的态度是明白以及遵行。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以斯拉站在幕台上打开律法书，众百姓都站立起来，表示对神话语恭敬的态度，而且敬拜神。而第七到第八节强调，当时并不是一句句念出律法书就算了，而是要讲明意思，而且不是只有以斯拉一个人在讲。在第七节列出了13位领袖的名字，加上其他的利未人一起来教导百姓明白神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都聚集到这里来了，又没有扩音器，没有大电视，你要让所有的人都听清楚听明白，就需要有这些不同的人的参与一起来讲解。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帮助百姓明白律法。明白这一个词汇在八章一到十二节总共出现了五次，在第二节、第三节、第七节、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总共五次都强调了要明白律法。明白律法是被掳回归的群体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特质。如果我们还记得，在被掳之前的先知多次的责备了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偏离神，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话。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九节，神就告诉先知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作为神的选民，他们应该是很清楚神的律法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听来听去，却是没有明白。而不明白引发的后果，就是他们不遵行神的话，而且招致了神让他们被掳的管教。但是先知也有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他们要明白神的话，而且要归回认识神。在耶利米书的31章告诉我们，当时先知有这样的应许，看了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一个新约指的就是回归的群体要建立跟神不一样的关系。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从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经历了被掳的管教，他们领受到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彻底的明白要离开以前的罪，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神的话，他们要真正的认识神，这就是他们的核心的价值。所以回归的群体把一切的工程都做完了以后，他们就不分男女，不分年龄的要来明白律法了。而明白了以后，他们就会遵行， 而八章的十三到十八节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听完了律法以后，就按照律法的要求来遵守祝棚节了。明白神的话，顺服遵行，是历世历代神子民最重要的价值观。在过去，有一些我们引以为戒的异端或是偏差的教导，都是因为对神的话的不明白而引起的。而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无论是传福音也好，是要做关怀也好，都是从对神的话的认识而延伸出来的回应。所以对每一个教会来说，没有比好好明白圣经、顺服遵行更重要的事情了。而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要来好好的明白神的话，我们就需要一起的来研读，要一起的来认识和学习。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关圣经的教导，也应该以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为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有时候我跟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交流哈，我问他们啊，你们主日学或是查经在读哪一些的书卷呢？我得到很多的答案都是啊，我们在查福音书啊，我们在查创世纪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喜欢读这一些的书卷。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我们从弟兄姐妹的兴趣来出发，我们希望从他们感兴趣的地方来鼓励他们更多的认识神的话。但是有时候当我问哦，那先知书呢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比较难的书卷呢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哦，很困难啊这些我们都读不懂啦所以就很难在教会里面来教导。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兴趣爱好，那可能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还是不足够，还是需要更多的来帮助弟兄姐妹。因为正是因为不明白，我们才需要来读啊。正是因为有些地方我们觉得有困难，我们需要来学习啊。如果没有真正的明白，我们就难以带出合乎圣经的行动了。所以鼓励大家，我们不单来读我们喜欢的书卷，我们也来读一些我们觉得有困难的书卷，因为这就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神的话了。而第三方面，尼希米记第八章来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神话语的态度是以圣言为乐。在第九章在第九节到十二节描述他们听了神的话，听了文士的教导引发出来的回应。第九节首先记载他们听到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因为他们被神的话鉴察自己，看到自己的罪，因此懊悔哭泣。但是他们的反应不是停留在悲伤，文士让他们进一步的明白，这是神的圣日，是神彰显他的信实和慈爱的日子，他们应该倚靠神有喜乐。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近人情连哭都不允许，而是当一个人真正明白神的恩典，能够盖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因神的话 刚强起来，我们就会充满喜乐和盼望，因为知道神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回归的以色列人就在当日庆祝神的恩典，化悲伤为喜乐。对于我们也是一样，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读到神的话，我们会省察自己，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会懊悔。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我们就不会停留在懊悔悲伤，我们会因为神的应许、神话语的勉励而充满了盼望和喜乐，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以圣言为乐。我相信以圣言为乐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最需要经历的。我们刚才说的渴慕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这些道理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做，我们愿意渴慕神的话，我们愿意明白神的话。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愿意的心，但是不容易坚持，甚至有时候起起伏伏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经常的以神的话为乐。有时候我们觉得读圣经是一个责任，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神吩咐我们要读圣经，所以这是一个责任，我们就去做了。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是生活上其他事情的缠绕的时候，读圣经就变成一种可能是苦差了。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怕不读神会不喜悦，我怕得罪神啊，所以呢我就还是坚持要读。这并不是一种喜乐的心态啊。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来读圣经，那必然是不长久的。但是如果我们享受里面的过程，我们读的时候心里有喜乐，我们读完了觉得对我的生命很有帮助，让我觉得我真的能够面对我今天一切的难处，这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那就不一样了。在我的教会里面呢，有一群的弟兄，他们非常喜欢一种的运动，就是骑自行车。他们非常喜欢呢，就是几个人约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公路上面就马路上面就骑挺远的，他们呢也因为这个希望在比较没有那么多车的时候来就是来一起做这个运动，所以呢，他们通常选的是星期六早上凌晨4-5点。他们就开始了，然后约定在某个地方然后一起骑可能2-3个小时，然后一起吃早餐这样。每一次我看到他们这么热衷的来做这个运动，甚至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凌晨4-5点就起来，我就觉得这个运动一定是带给他们很多的乐趣，他们一定是很享受这一个运动，才会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当然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爱好所以我就很难体会怎么会愿意花这么多的代价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的确就是我们人的现状。如果我们喜欢做一个事情，我们享受做一个事情，我们就会愿意付代价，摆上时间去做了。那如果我们愿意以圣言为乐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相信第一步就是要有行动，我们要先去体会读圣经的乐趣，跟享受做运动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我们去体验，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到里面的益处。有时候我会想到自己啊，以前是怎么样开始喜欢读神的话。啊，我记得在我刚刚开始啊参加教会啊，那时候我在读大学啊，参加团契啊，并没有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读神的话，也是跟很多基督徒一样，只是被教导应该要去读。所以呢，我们教会虽然是有主日学，但是呢，我一直就没有参加。直到有一次，我在祷告里面经历到神的信实，我看到神听了我的祷告，我觉得真的想要很更多的来认识神。于是呢，我就下定决心啊，我要去参加主日学。其实呢，当时我们那个主日学呢已经开始了，我不是第一节课去听，就是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想要听就跑去了。那我记得当时刚好就是在讲以斯拉尼西米记。那听了那一次以后呢，我突然才发现，哦，原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很详细的来研读啊，我们仔细的来看经文的内容的时候，有那么丰富的领会啊，有那么多可以去学习的地方。我记得当时我就感觉好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于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不单坚持的去参加，而且我在教会的图书馆开始借一些的解经书回家啊，我自己灵修的时候也打开来啊，试着读，虽然有时候读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原来圣经这么丰富，我很希望更多的来学习。那感恩神后来呼召我，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认识神的话的事情上面。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享受读神的话。有一次我在神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在课间，我跟同学们分享，我就讲我自己啊，我就说，哎，每一周我最开心的就是跟你们上课这3个小时。我的意思是说，我真的很喜欢跟大家来一起读神的话。不过呢，就有个同学就是冲口而出说，你这么惨呢？可能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上课还是有点辛苦，但是这就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我很喜欢读神的话，因为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乐趣。我也希望鼓励大家，读神的话真的是很美好的，你来试试看。其实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诗人表达爱慕神话语的诗句，有很多金句我们都很熟悉，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篇119篇更告诉我们，我以你的命令为乐，这命令是我所喜爱的。有那么多神的子民体会过神话语的甘甜，从他们心里面发出的见证，如果我们也尝试去做，我相信我们也会经历神话语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啊，回到我们原来的提问，你希望自己对神的话有多少的渴慕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回归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读神的话，盼望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个群体，求主赐给我们这样渴慕的心，让我们透过行动，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体会神话语的甘甜。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为着你把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感恩。我们也求主继续的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这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渴慕你话语的群体，让我们一起的来为彼此来祷告，让我们一起的彼此来鼓励，让我们因着对你话语的认识，我们能够顺服遵行，让我们的生命能蒙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